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有人一听说我还要接着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儿，有点急，不耐烦了。不过我劝您还真别急，因为咱们信主，信主，信的就是主，钉十字架是为了咱们。这传福音呢，传福音传的就是主耶稣，并且他被钉十字架。不过您要真是个急脾气，就是不想听了，不耐烦了，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其实这事儿也好办，你赶快信主啊，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的确确就是为你死的，而且你那点罪也的的确确在神面前因着他儿子为你死给赎了，你的罪债清了，你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为义人了。那样的话，不用听我讲，您就会自己亲身经历到后边会是怎么样。因为信主蒙恩得救还真不仅仅只是这一些，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这开始重要，你没开始的话你怎么能继续呢？所以您现在先别急，咱把这开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儿讲清楚了，弄明白了，然后再接下去啊，且有您听的呢。不过还有一点，您要是觉得我说话太啰嗦啊，老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老让他在那儿受罪，不让他快点死，是啊，长痛不如短痛，您心眼还真挺好的。不过像您这样的人呐，也不缺，当时在十字架下边站着的就有好多这样的人，因为这去刑场看热闹啊，不是件什么愉快的事儿，尤其看别人被钉十字架，更不如看被杀头来的刺激和精彩，那多快啊，昌啷啷咕噜噜完了。可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当当当，三根钉子完了以后，你就得等着呀。那犯人在上头是一点一点的蔫儿，一点一点的死，没什么热闹好看呐。不过看热闹的想看就看，不想看就走。可这监刑官呐，你得陪着耗在那儿等，必须派那有耐心烦脾气好的人做这件事儿，因为您还真不知道得等多久，得耗多长。那犯人要是不死的话，就是你没有完成任务啊。所以那一天呢，百夫长和兵丁们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他们是行家里手，人就干这个的。可是那些个文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们，也就是那些撺掇罗马人逼着他们把主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在各个他山、在刑场等不及了，受不了了，跟您一样也没耐心烦了，因为那都是社会名流、有地位的人，忙着呢，身后头一大堆的事儿等着要做。您说他们忙什么呀？做生意啊，炒股啊？不是，您别忘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辰，那是逾越节杀羔羊的时辰，那一天是预备日，接下来的安息日呢，是个大日子，什么事儿都不能干，生意那全得关张，股市就是当时如果有的话也得停盘，人是什么事儿都不能做， 就是得在家里头好好守着。咱以前故事不是也讲过吗？本来这些犹太人呢，是不打算在这个日子里头向耶稣下毒手的，他们本来想提前把这事儿办了，可是在节前他们就偏偏找不着主耶稣。后来呢，他们又想等到节后，等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全都走干净了再杀耶稣。结果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要死，是不是被杀，哪是他们决定的呀？那都得按照神的旨意。如果神把耶稣立为基督，他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逾越节赎罪的羔羊的话，那耶稣必要死在这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事儿都是他们做的，但每一件事儿都是在神的完全掌控之中，没有突如其来，也没有惊喜，更没有什么预想不到。神在这里是完全做主的。在那一天被钉十字架的除了主以外还有两个强盗，如果让您猜的话，这仨人之中谁应该先死，谁应该先咽气？我知道有人就得抢着回答，啊，最坏的那强盗他就得先死。错了啊，错了，那就是第二坏的那强盗。也错了啊，也错了，总不应该是主先死吧？那好人怎么能死在坏人前头呢？您看，咱们世人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观念，人是绝对绝对不能死的，一死这就全完了，一点盼望希望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只要在今世能多活一分钟，能多喘一口气儿，在可能的情况下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不愿意撒手，因为人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放在了今世，这肉眼可以见得到的。要不然现如今人们总是为病人插管子不插管子，拔管子还是不拔管子，吵得死去活来，争得面红耳赤呢。您见过或者听说过那些个有钱没福的人吗？在地上活的那年岁数都数不清了不说，而且还得了绝症，怎么着呢？就是不肯咽这口气，孝子贤孙多还不说，又赶上家里头有钱，嘿呦，这老人啊遭的罪可是大了去了，那身上插的管子是左一个右一个，您要不知道您还以为他是飞行员或者是什么星外来人呢。什么？你没见过星外来人？哎，墨斗鱼见过没有？没错，就那样插满了管子，床边上各种各样的仪器加起来比他的内脏都多，有什么好药使什么好药，有什么强药用什么强药，早都不省人事成植物了，但是也得坚持，心脏都停了还拿高压电去激呢，为的就是不能咽下这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咽完气了以后他们去哪儿。其实人死以后您的灵魂去哪儿或者是不去哪儿，这谁也帮不了你的忙，决定权呢还是在你自己手里。尤其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从地到天的路走通了，把从地狱到天堂的门打开了，把罪人与圣洁神之间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给撕裂了以后，如果您还是因为不信主而去不了天堂，进不了天国，见不了神的面的话，那纯属你自己跟自己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那好，咱们现在放下世人不谈，咱们转眼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当他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该做的事儿都做了，所有神的旨意神的吩咐全都圆满完成了以后，他就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了父神的手中。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罢这话，他的气就断了。是的， 您要是想问这三个人当中谁先死了的话，耶稣先死了，因为他把该做的事儿全都做成了，不像那俩强盗把该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全都做砸了。所以那俩呀还在那儿正蹦呢，尤其是没信主的那一位，凭着自己的功底深，在十字架上还那儿运气呢，不管被钉在那上头多难受多痛苦，但是他也不肯死。可另外一位心里头踏实多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把这气一咽，他就会在乐园里见到耶稣。可他能不能快点把这口气咽了，主动权也不在他手里。所有人的生命与气息都在神的手中，如果这乐园的主耶稣还没有断气的话，你急着忙着往乐园里头赶，到了以后没人接待你，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你呀还是留在十字架上边好好反省反省你这一辈子所做的恶吧。要是那些个你伤害过的、你得罪过的、恨你的人在下边咬牙切齿的看你被钉十字架这热闹的话，您趁早抓紧没咽气以前这个机会，赶快给他们承认个错，赔个不是，这样你死了以后让他们心里头也能痛快痛快。这位有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在十字架上等着他们死的这些人呐，不耐烦了，急得直看表，憋得直跺脚。您说憋什么呀，那儿没公共厕所。那您说那时候有表吗？没表，人通常是看日头定时间，可是那天日头全都黑了，天上是一点光都没有，那么一来可不是有表没表都得急着找表吗？反正啊他们是越等越急，越急这时间过得越慢。这时候犹太人里那些管事儿的就开始又出主意了，又跑到比拉多罗马人面前那儿求情去了。求什么情呢？求他下命啊，让兵丁把这几个钉在十字架上人的腿全都给打断了，让他们快点死，免得这尸首在安息日的时候还留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没有，这群人要不然主耶稣当时怎么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呢？其实他们才是杀人的凶犯，可是他们为了环境以及耶路撒冷圣城的形象，特别是在过着大逾越节时候的气氛，他们想让这些人赶快死，早点死，从众人眼皮子底下赶快挪走，别让人还没进城呢就看见仨死尸钉在十字架上，那像什么样啊？所以他们就去求比拉多赶快把这几个人弄死。可弄死一个人还不容易，何况解决一个半死不活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那拿刀一砍，拿枪一戳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他们还要给比拉多出主意，让人去打断他们的腿？那打断腿能要人的命？这个呀我不知道，反正这就是他们在比拉多面前所求的，而且这也就是比拉多当时所批的。比拉多觉得这群犹太人太难缠，不该杀没罪的人，这些人都逼着他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了，何况打断几条腿呢？所以他头都没抬，一甩手就批准了。所以这兵丁们就拿着大木棒子来到十字架前，一见这架势，那怕死怕疼的就开始拼命求饶了。哎呦呦呦，别打别打别打，不打你我们怎么回家呀？况且这是上边的命令。话音没落，大棒子抡圆了，横着就照小腿骨上啪就是一下子。打完以后，上边钉的那人都矮了一截，俩腿用不上力了，全得靠手胳膊腕那俩钉子挂着全身的重量。听说人这一抻这一挂就会影响到呼吸，人一不能呼吸了，大概死的就快了吧。大概这也就是他们当初的医学研究成果，打断被钉在十字架上人的腿可以使他们猝死。第一个挨了一棒子以后就没声了，第二个也没躲得了， 腿上也被来了一咔嚓嚓。接下来兵丁们抡着大棒子就走到了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抬头往上一看，耶稣已经死了。他低着带着荆棘冠冕的头，闭着双眼，憔悴干枯的身体，双手展开，与脚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兵丁们见到这情景，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唯有一个兵丁用手里的毛枪去扎耶稣的肋旁，结果有血也有水从他的身体里流出。于是兵丁和众人们都在那里仰望耶稣。这些事情的发生又都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圣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亲眼看见这事的有主的门徒约翰，也有耶稣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那个玛利亚，还有好些其他的妇女都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就都垂着胸回去了。唯有那些爱耶稣的人还迟迟地待在那里远远地观看。是啊，人只有活的时候才能爱，才能被爱，死了就一切全都完了。天渐渐地黑了，空中飘起了凄凉的冷风，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孤独地留在了死地。就在这时，有个名叫约瑟的，是个财主，也是犹太人议会里的一位成员。他为人善良公义，众人对耶稣所谋所做的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大城里的人，他是一位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几天耶路撒冷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他都全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早就见过耶稣，而且爱听耶稣的讲论。他相信耶稣是王，所以他从心里头佩服耶稣，于是就暗暗地做了耶稣的门徒。为什么暗暗做门徒啊？因为约瑟他身价显赫，政治地位也不低，他害怕要是明着做耶稣的门徒的话，那些犹太人们会放不过他，所以他只想暗暗地从心里头做耶稣的门徒。他因着自己只敢这样做相当的郁闷，可是他一直没有勇气跟从耶稣。尤其这几天耶稣被抓被审被打被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财主这个议会的议事是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呀。到如今他还能做什么呢？耶稣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明目张胆地做他的门徒了。是啊，回顾四周看一看，平日在耶稣周围风光的那12个门徒，如今都在哪儿呢？一个把他亲自卖了，剩下的除了在十字架旁远远观望的约翰，都在哪儿呢？怎么无影无踪了？天国，神的国，难道就这样在地上结束了吗？约瑟爱耶稣，无论当初他怎么暗暗地做门徒，但他是主真正的门徒。此时当众人们包括门徒都离耶稣而去的时候，约瑟站了出来，他大踏步地走向罗马的衙门去见比拉多。 他去干什么呢？他去求耶稣的身体。他心里想了，我要是再不爱耶稣的话，再不敬畏耶稣的话，我没机会了。耶稣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勇气跟随他，把他当王一样敬拜，但现在他死了，被杀了，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给他一个君王的下葬。巡抚比拉多那天呢，被犹太人们折腾来折腾去的，脑袋可真是不小啊。你看这天儿都黑了，又来了这么一位犹太人要耶稣的身体，你们这群人还真不能让我省心，给你们当巡抚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比拉多还心里头琢磨呢，这犹太人里头还什么样的都有，要尸体要尸体吧，赶快拿去吧，好好给他埋了。于是约瑟就回到各个他山，与那群爱耶稣的妇女们一同把主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山上石头凿成的坟墓里。您说哪儿那么巧就有一个石头凿好了的坟墓啊？您可别觉得这事儿巧，我跟您说，这坟墓还从来没有人用过，因为这坟墓啊是约瑟为自己准备的福地，因为他是个财主，他们早早的就把埋自己的那坟洞全都修好了。现在可好，他自己还没用呢，他先就献给了主用。您说这事儿巧吧？更巧的是什么呢？这正是圣经上的预言，在好几百年前先知就已经说了，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要与强盗一同死，要与财主一同埋葬。这故事讲到这儿，还有一位咱不能不提的人物，那就是尼哥底姆。他是一位法利赛人，同时还是犹太人的官。您看看，又虔诚又有地位，通常这样的人呢，也穷不了。他又怎么着了呢？他一见约瑟把耶稣的身体给求去了，结果他也知道时候到了。这位是把家底儿全都给翻出来了，带了墨药和沉香约100斤。墨药和沉香啊，是犹太人专门用来葬尸体的。那一个普通人下葬用多少沉香与墨药呢？有点就够了。那上百斤的沉香与墨药，就是给一个当时的国王下葬用，我跟您说吧，都够他下葬好几回的。那一天尼哥底姆可真是豁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尼哥底姆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那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尼哥底姆啊，说不定也是暗暗做耶稣门徒的。您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的祭司、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们在一起要定罪耶稣、要除掉耶稣的时候，尼哥底姆不顾情面的当场就出来制止。他说，嘿，你们没审他、没判他，你们怎么就能定他有罪呢？这不符合咱们犹太人的规矩啊。结果这话让他招来一顿臭骂。怎么着，你还为耶稣说话？你是不是他的门徒啊？你尼哥底姆是不是耶稣的门徒，这您得自己想了。几年前耶稣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在晚上去拜访耶稣，他心里头知道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没有人能够行。那天晚上他本来想凭着自己的诚心，凭着自己对神的敬畏，跟耶稣切磋一下，向耶稣学习学习如何行神迹。结果这老先生他还没开口呢，耶稣先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老先生那天晚上是听了个晕头转向，出 重生，听都没听说过。我这么老的老头子怎么重生啊？我怎么能回到我自己娘胎里头去啊？可是耶稣那一天把天国的奥秘向他单独的彰显。耶稣对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如今尼哥底母亲自在各个他身上看到这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被高高的举在十字架上，他的心中一遍一遍回想着当日耶稣向他所说的话，那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